OK， 好，时间到，我们就准备开始。然后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请三位来做祷告。这一次是轮到这边的三位，好不好？
好。
当然，这第二排的不是陈弟这一排，好吧？好，那我们就从三姐开始，可以。你上次做过了。
对啊。这一行还没开始。
OK， 那就从土村里，然后三位过去可以吗？好，我们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显示你恩典的日子，我们为着你自己降世的大恩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是感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真是让你自己的话语向个人心门打开，就让我们看得见，听也听得见，心门也打开，愿意接受。
谢谢。
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教课的时间都放在主的手中，主你让老师讲的、学生听的都同感之灵，在你的里面，主能够透彻，能够把它吃进去，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帮助。你帮助我们用你的恩典托住个人的学习。
谢谢。
仰望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将一起感恩，因为神你为你建立这个教会，你也看过我们的成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学习的都是等于你的恩典。神啊，我们在这里将一起感恩，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神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都已经是熟读圣经，但是我们的了解实在是还是很浅，因为神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每一天都有新的启发，所以我们就盼望在这每一个课程里面，我们都能够重新得力，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把我们生命重新的复兴，也把我们的灵命完全的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我们仰望在一堂里面，神你技术的给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听你的话，让我们不但是慢慢的快快的听，也是快快的去了解，去就是静心里面。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我们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请南海弟兄。
就是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感谢主。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感谢主。
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明白你的话语。
谢谢主。
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你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旨意。
阿门。
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愿意教功课。我知道很多人在昨天晚上很晚才睡。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有点像暑假过后，明天要开学了，万家灯火通明。感谢神还是谢谢大家写这份的作业。我的确看到很多人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写这个作业。之前在昨天晚上之前交的作业呢，基本上我都看过。如果你是今天早上才交的，或者昨天晚上很晚才交的，对不起，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总体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不单是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我之前可能没有看到的。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第三节的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说平时我只是读过去没太注意，但是当你用观察来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一些重新觉得让我以前没有看到，然后这一次呢，我是发现原来圣经在这个地方原来给我这样一个光照，我有这样一个收获和得着。如果你有的话呢，就表示说你真的是用观察法在读的时候你拿到了一些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是觉察到拿到了一些的东西，我觉得那这个方法对你来说就是有效的。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手里面呢有一份的名单，是我根据那个每一次签到表所罗列出来的。这个是这个名单的作用是什么？每一次做完作业的人呢，我都有在上面画一个勾。所以呢，你不要想从这里逃过去说，哎呀，他不知道的，我都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所以你有没有做作业？如果你没有在那上面签到，你名单在那上面呢，我都有画勾的。啊，交作业交完了就画勾。所以呢，不要想说没做作业我不知道，不可能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记得上一次有讲过说缺课缺两次，那然后就出门向右转去大堂。然后呢，如果没有作业做两次，我的意思是你两次没有交功课，就表示你喜欢听，但你不喜欢做，也是出门向右转。那个因为那里的是给喜欢听的人又不想做作业的人。那如果来这一堂呢，就是喜欢听也喜欢做作业的人。我相信观察法你用这个方法来读圣经的人应该得到了一些的东西。所以呢，我就不点名了。那我这里是有名单的啊。如果下一次还是没有做作业，啊，对不起，我可能就要在祷告的时候请你默默的离开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一次大家的作业还是非常的好，但我不希望说这是最高峰，而是说以后能够越来越好。这是一个 WeChat 的一个群，然后为了我相信我已经发邮件给大家了。如果说你想关于这个功课啊或者课程有一些的讨论，你可以加这个群，但你觉得说你可以完全可以 handle， 你就不用加这个群也没有关系，好吧？
没有 WeChat 怎么办？
没有 WeChat， 没有 PA， 有 email， right？ OK， 好，就是关于这个作业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都有做了。然后在做完了之后呢，我还是要请个三五位左右来分享一下。哎，你做这个作业的过程里面，你我相信你有付出，你就会有得到一些的东西。那我也希望说你得到的那些东西可以跟其他人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请三到五位，有没有人主动愿意做分享的？我知道，可成你是要主动做分享的。OK， 谢谢你。
我主动做分享的原因就是我常常有这个感觉，先讲先赢，先吃先赢，先做先赢，因为你们后面的人就会，或许是怎么样的，我还是赢的。当然就是也是因为我怕会被点名，没有准备的更不好，所以我有准备的哈。经营，那创世纪很熟悉，可是我觉得华中讲的很对的，就是多读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些不一定是新的得着，是有一些比较自己个人的一些新的亮光。那个我不会每一个都讲的，这个是要教的。可是我记得我刚刚信主，这个信主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讲跟我讲过，跟我们比较年轻人就分享过。他说其实在创世纪的开端，神的心意是我们都是 vegetarian 素食者。我那个时候大概在长身体的时候，我是肉食，我是 carnivore。 我听了那个我就不太同意，虽然我没去读，可是我觉得没有很 obvious 跟我讲应该放弃肉类。可是如果大家看，神是给蔬果给人类做食物，神是这样子讲的，蔬菜果树你的都可以做食物。至于野兽，我把青草给他们，你们当食物。好像没有提到你们可以吃野兽生出，没有讲，就是说好像是怪不得 vegetarian 好像对身体是比较好的，特别像我这种上了年纪又伤高的，要把它记在心里面，我觉得神是特别对我讲，所以生活习惯可以稍微对我改变一些。然后也有说如果重要的事情讲三遍，那我就特地去找重要的事情，他讲了三遍或许以上，有神说讲了九次，事就这样成了讲了五次，有晚上有早晨讲了六次，神看着是好的讲了六次，各从其类讲了十次。从这个我一直都觉得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规矩，有 organization， 有秩序的神。所以神要求我们做事情是不是乱做或是没规矩。因为我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在保罗很多书信里面都要讲到，你们聚会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怎么样，你们都要守规矩。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 是他这样子的性格要求我们这样子的来行事，不是保罗要怎么讲，这个是神从启示的启示。所以我们做事情没规没矩，好像纵容小孩子在大堂乱跑大声喧闹，或许在大堂的地方吃喝都不是那么规矩。所以我自己要被提醒，神是非常有秩序有规矩的神，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乱来。然后第七日在创造了一切，神就歇了他的工，再一次的像我现在特别有这个 idea 讲，我退休了的神在我们工作劳动了六天之后，神特别愿意，不一定是礼拜天，可是神的安息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或者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们做工，可是有一天的休息，在你劳动的后面有一天是完全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做，可是不是用来睡觉，不是用来做没有意义的事情。那天是做什么？那天是特别神说歇了他的工，是要我们歇了我们的工做什么？是去纪念他，去敬拜他。在任何的一个时候，你用任何的一天都应该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可是休息的时候希望这个跟神有一些关系，这个也是提醒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神照光，你说神看见光是好的，神没有说暗是好的，这个是暗就是神太好，因为神说光是好的就有了光。可是我在后面再看第四天的时候，神因为要定日期定节日定年岁，神就光暗用大光来管昼，小光来管夜。所以暗是不好的吗？夜是不好的吗？不是。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没有经过一个黑夜，你不晓得有这个分别。光虽然是很好的，可是你没有黑夜，没有比较，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可是暗是不好吗？夜是不好吗？不是。夜是让我们准备迎接曙光，所以神是要我们对光有一个迎接。所以为什么说神是光，神没有说神是暗，神是光。光给人家的那个excitement 那个兴奋，因为光是给一切生物一个力量的一个源头，一个所有盼望的一个源头。因为你不会盼望黑夜里面他不拉大家的腰都没有怕的，就是你黑漆漆的你有什么盼望？可是神是光，在光的里头我们知道有希望。可是暗并不是坏，暗是给你一个沉淀来等待迎接那个光。所以神从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不是黑暗的国度特别有什么我们不应该去学，当然这个是代表罪恶的权势，可是他让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看到那个光，才知道 that is what is worth for us to striving for。 你没有黑暗，你根本不晓得光原来是那么好，这给我们知道也能够看到感觉得到有那个分别。谢谢大家。
谢谢。好，我们再请两位，还有没有人主动做分享？我看过有一些的作业是很漂亮的，来。
我很怕被点名，但是我喜欢听 Cassandra 讲话。那刚刚就一个 summary 了，就in addition to that， 我 very short one minute。这个神造万事真的是有事有据，有 detail， OK， 有秩序。因为我在万马边读书的话，我就经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的不乖，然后就想到上帝天父，我们也是他的小孩，我们不乖的时候他是咋样的，那就那种比较马上就出来了。然后也再看一下，我刚从飞机上下来，在飞机上这很多我们因为他是 Cathay Pacific， 所以很多我们的这些上了年纪的，我现在讲的是想说那个有 green 有次序的
序、嗯。
然后他们吃完饭，因为坐前面的一定是吃完了，然后他还在派后面的饭，就是那个空中小姐、
嗯。
然后这个吃完了，人家还在派，然后他就拿着那盆脏的要给人家，他硬是不收。人家我不收，我还在派。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不高兴，就在发癫的。那我就在想，啊，这所以其实，谢谢你这一堂课，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刚刚可是你讲的，你每一次念的时候你就不一样的感受，还有你的认知也不一样。就刚刚他讲的，我又好像哎，对我这个点我没听到，所以one minute that's it。
OK。啊，我们再找一位弟兄，刚才都是姐妹，有没有弟兄来做分享的？
我有个问题。
你说。
我读了很多，听说是，因为他说你们说 heavens 它是复数的。
嗯哼。
如果是多个，天堂是多个的话，我看了越看越不清楚。
OK。
还有一个说是什么那个 earth is formless， 就是虚空还有无形的。
对。
那里不是有水吗？它里面就已经有水，水是有形。也是有东西的呀，全部都是，所以我又看不清楚。
嗯哼。
再就是还有，就是刚才看那个，是你讲到说要，我们吃要吃素的水果，他特别讲他们是有籽的。
嗯。
那为什么现在要籽呢？
籽
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在里面
？OK。
所以那就说是还有他们第六天他说特别高兴，特别喜欢，所以他觉得 very good。
嗯哼。
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是。
所以问题很多，就
是
说希望
真的了解。是啊，谢谢子敬你的问题，表明说他真的是认真的观察，然后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说这一刻不是问题最大，我这一刻着重的是你用观察法去观察，观察到然后去思考。但是我没有说给答案，是实际上创世纪第一章有太多太多的问题，真的是你如果。创世纪前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章是一个段落，但第一到十二章当中，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个段落，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段落当中，第一章问题是最多。所以你不要想着我来是解决问题，我只是要告诉你们用这个方法去观察、去思想，但是有没有答案，这个不是我的范畴。我不是扯皮哈。OK， 我在看作业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说，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他不单单是观察到了，然后他还再往前走一步去解释他，不单是解释他，然后再应用他啊，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那个是我们后面慢慢的要做的，这个不是我们这一节课要做的，我们这一节课只是观察不同的、相同的，然后结构、文学手法，然后由这个来去做什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 review 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课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解经的目标是什么？解经的目标是找到作者的意图。那怎么样去找到作者的意图呢？作者不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不能够像他在我们边上一样，我们去问他说：“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你没有办法这么问他。那你唯一能够去找到作者意图的那个参考是什么呢？就是文本，就是这本圣经。你只能够去透过他写的这个文学的作品去分析他，然后呢去找到作者你到底想讲什么，你要告诉给我们什么。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抽离这个读圣经的这个角色，而把自己想象成说，如果我要写一本书，我要写一篇的文章，那么你要怎么样去构思这篇的文章？你要如何透过这篇的文章把你想要讲的东西给它讲出来？所以你要抽出，你要从当中跳出来，去想作者这么讲，他想讲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才是我们解经的最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就是找到作者的意图。然后作业呢，刚才我已经请三位做分享。那么我们这一课呢当中，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会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作业拿出来做一些的，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做范本嘛，而是说我自己在用观察法在观察的时候，然后所想到的一些的东西啊，然后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参照。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观察法这一课当中来。观察法呢， 在讲到继续下去之前呢，有几个关于互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生活观察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圣经观察的这个问题。那先来讲生活的，问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自由女神像举起手的那个火炬的那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右手还是左手？想一想，是右手还是左手？左手。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从前面看，从前面看，从前面看是左手还是右手？我没有去过啊，你们去过的人有发言权。
等一下啊！
等一下。
左手还是右手？
是右手。是确定是右手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确定是右手。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看，来看我，大拇指有几个关节？有两个还是三个？还是一个？
两个。
关节。
有几个关节？
是从哪里看？一个。
大拇指只有一个关节。来看一下你的大拇指有几个关节？两个 ，right？ 两个关节，一定是两个关节，对。OK， 再看下一个，这个好像都是平常大家都熟悉的，但是好像没有认真观察过。第三个问题是。吃食物的时候是上颚在动，还是下颚在动，还是上下颚一起动？上下颚同时活动。
下颚。
哪一个？
下颚。
标准答案，一般性的情况是下颚在动。一般情况是下颚在动的。这个是生活观察的问题了。再讲一讲圣经哈，再讲一讲圣经当中观察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多少个博士来朝拜耶稣？有多少个？几个？到底几个？
不知道。
不知道。今天陈正文牧师有讲到这个问题的来。第二个，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东方。
东方。
东方。OK， 这段圣经比较熟悉哈。第三个，他们先来到什么地方？他们先来到什么地方？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好，这个问题比较熟悉。我再给你们第四个问题看一下，博士在房子里看见什么？有四个答案：玛利亚、小孩子、约瑟、玛利亚和小孩子、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小孩子和他的父母。A、B、C、D 哪一个
？C，
哪一个？想一想。
小孩子和他母亲。
博士在房子里看见什么？就 A 的人举手。没有 B 有没有人？选 B 的。选 B 的，好，选 C 的，选 C 的，选 D 的。
那这不是各自答案，好像两个都一样
哎。不一样，是 C。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OK。
好，圣经上怎么说的？
对，这是博士在房子里看见了什么？圣经是怎么说的？是 C。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那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解释这个事情。来，就进入到正式观察的这个这一课当中。观察它的韦斯大词典有一个定义，就是小心的注意事物的细节或行为的表现，所以它是小心的注意。好像说我有没有注意过我的关节到底有几个，自由女神像的手是哪一个举起来的，然后目的是要归纳出一个判语，就是你透过这个观察之后呢有了一个结论，有了一个判断，然后呢或者是借着所寻得的这个事实去体会和知道，就是你借着所寻得的，你观察过后呢，你拿到了这个去体会和知道，我体会到这个东西，我知道了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解经范畴里面做一个定义，你觉得观察应该怎样是一个怎样的定义？从这一刻解经范畴里面来做一个定义，你觉得这个定义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尝试着就给他做一个定义，不是标准答案，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就是观察是仔细的寻找文本所提供的资讯，文本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把它是文本所提供的资讯，这个资讯呢包括题材、时间、地点、人物、词句、结语、结构等等等等，就是总之你仔细的去观察，好像创世纪这一段当中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从哪些方面去观察呢？观察他的题材， 观察他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等等，你观察这一些，然后从而从我看到的文本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事实。我看到的文本在说什么，好像刚才说的，文本里面讲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了很多次，文本说什么，然后就发觉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是我对观察法做了一个定义，当然你可以不认同啊，然后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定义。总之我们观察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去看到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观察其实它是一个方法吗？是。但是它不是一个方法吗？也不是。因为所有的解经的方法都要用到一个观察，观察是最基本的。你用任何的解经方法，你看上下文，它的前提也是你去观察过。所以观察是一个方法，但是它好像又不是一个方法，它是所有方法的一个基础。但你说它是观察法，我觉得也对，你说它不是一个观察法，我觉得也对。但总之我们这一课是要看到的是观察这个动作的一个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东西。然后观察呢，我通常把它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叫做微观的观察。所以微观的观察呢，就是如果我们确定，我是说微观观察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确定每一卷书每一段的经文背后都有作者的意图在背后，就是有一个写作者在这段文本的背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作者的意图是透过主题、结构、用词等等而体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你观察这个文本的词语、结构等，就能够渐渐地找到作者的意图，对吗？你观察这个文本，就能够找到作者的意图，因为作者的用词、用字都是经过他的考量而这么这样讲的。那微观的观察呢，就是说，好的一个观察者，他是观察入微。微观的观察通常是限于一句话、一个片语、一个词，并由此而引发的一个思考。就是微观的观察，你可以把它收窄，你可以简单一点，就是收窄观察一个词语、一句话，然后呢一个片语，就是比较窄一点点，观察细致、观察入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去思想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我为什么段落是这么划分呢？因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就是一段。我们中文好像把它第二章一到三节划分到第二章去，但是原文的圣经不是，原文的圣经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它就是一个整段，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整段给大家。那么我们就由这个来去思考说，从微观的观察这个角度去思考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么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是可以给我们思考的？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词语说什么？起初。那起初它就给我们的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对吗？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读到第一个词语的时候，起初啊，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开始的。然后呢第一日创造了什么，第二日创造了什么，第三日创造了什么，第四日创造了什么，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把它做一个总结。第一日神创造了什么，第二日神创造了什么，这个就是你观察之后你用你的话语把它总结出来。微观的第一节第一句他讲什么，第一日他讲什么，第二日讲什么，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光体的作用是什么，光体的作用定什么，定时令，对吗？做记号、分昼夜等等等等，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光的作用，光体的作用就是做这个，这个是你微观观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你读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给人的赋予人的职责，赋予人的职责是什么？管理生养众多，对吗？管理。然后呢所以你由这一点你就可以引发出一些的思考，说哦，原来人做管理做治理不是人犯罪之后神给人的惩罚，不是，是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人就给了，就赋予了人的这样的一个你说是功能吧，做管理做治理做生养众多。所以这个是微观观察，就是你观察一些的词语，一些的句子，然后呢由此而得出来引发的一些的思考。然后比如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创造， 是按照什么创造？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么你就会去思考说，哦，原来人被创造的时候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那么你就去思考说，哦，到底形象是什么意思？样式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微观观察所引发出来的思考。然后在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呢，你发现神就对人讲话，也就是说神用他的话创造了其他的，但是没有对他们讲话，但是创造人的时候他是对人讲话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微观观察的这个范畴。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微观观察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尝试的举一些的例子来给大家啊，微观观察，观察一段经文、一个词语、一个片语而引发出来的一些的，你说是应用也好，或者说解释也好。当然应用之前先有解释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好，我们看宏观的观察。从宏观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那宏观的观察就是它不是像微观的你局限于一句话、一个词语、一个片语，而是说从整体来看圣经在说什么。这一个整体呢，可以是一个主题，也可以是一段的一大段的一个经文。然后呢，作者是怎么样去编排这一段的经文的，用了什么手法，先讲什么，后讲什么，重复了什么，对比了什么，他要突出什么，作者有没有结语解释或者旁白，这个是宏观的观察。那从宏观的观察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让我们观察到的？宏观观察它有一个好处，微观观察容易让我们过分的去注重细节，而忽略了经文的这种的整体性。所以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呢，是既要见树，也要见林。如果我们只是注重那一棵树呢，可能就会忽略了整个的森林。比如说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有人去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微观的观察。比如说他们在想比拉多洗手的时候呢有没有用肥皂这个就是比拉多洗手有没有无辜嘛，他们就在想说比拉多洗手的时候有没有用肥皂。这个属于微观观察的范畴，但是这个观察有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他就没有看整个的这种观察。比如说迦拿的婚宴到底喝了多少酒，然后呢天使加百列的翅膀是怎么样的，这些的观察你说好不好呢？好，但是对于我们的解经，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神学思想来说，有没有什么作用呢？就没有什么样的一系列的作用。如果没有宏观的观察，只有微观的观察，就容易会出现钻牛角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要有宏观的观察。那我们从宏观的观察来看这个创世纪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创世纪这段的经文主要在讲什么？在讲创造，在讲创造是。那么在讲创造，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印象，在讲创造。那经文到底是不是在支持我们的这个宏观当中的一个印象呢？那就去想说，创世纪第一章当中神说用了很多次，神说神说神说，它其实是有一个pattern 的。神说，然后呢神就造出，事就这样成了。你们去读神创造的时候，它是有这个pattern， 有这个模式在里面。神说，然后呢神就造出，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你就想说，哎，作者从作者这个角度去思考，作者用了很多次神说神就造出，事就这样成了，那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你可以尝试的去思考说，作者用了很多次这种的所谓的结构，这种模式，那么他要说什么？他的意图是什么？意图是什么？三姐你说，
神的话语来创造。
神的话语来创造，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从我们作者在他这样表达，然后呢，我们从这样的表达当中，因为宏观的观察就是神一讲了很多次，那么我们从这宏观的观察当中就去思想说，作者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神说什么就造出什么，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他要告诉我们，神创造是用他的话创造，创造的方式是用他的话创造，而这个创造当中呢， 又含有他的大能。所以这个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作者。当然他也要让我们看见说万物神创造了，但是是怎么创造呢？用话语创造的，而他的话语就有大能。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想圣经后面的原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了就有，命立就立，在创世纪当中是有一个很极致的一个体现。你就知道说原来神的话语不是突然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你从这一点，你甚至你可以归纳出，如果用这段经文讲到，你可以第一段第一个大纲就是说，神创造方式，神创造的方式用什么创造？用话语创造，话语是有大能的，对吗？比如说如果我们观察这个结构的话呢，观察这段经文的结构，它是说神说话，然后呢就命令，然后就执行，然后上帝就欣赏看为是好的，然后上帝就行动，然后给他起名字，结束。你去看神的几日创造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先是神说什么，然后呢就有一个命令，然后接下来就执行，然后神就欣赏他这个创造，神看的是好的，然后上帝就行动了，然后呢给这个起一个名字，然后最后就结束，他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技巧了，写作的一个技巧。然后最后创造的是什么？最后创造的是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他前面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越往后创造的时候呢篇幅是越来越多的。然后除了篇幅是越来越多的之外呢，我们也看见说前面的创造呢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点，后面的创造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点。然后呢前面的创造呢只是神说一下就有了，后面的时候呢是说跟他自己有关系，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然后呢神还赐福给他们，给他们使命。前面创造的是为后面创造的服务的，有没有发现前面他也创造了很多，后面才创造人，而前面创造的是为后面服务的。前面创造的神也是看着是好的，但是后面创造的是甚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当中是你读这一章当中，你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去做对比而得到的，前面的比较精简，后面的呢就比较长。第六日论及创造人篇幅最长，对吧？所以请问这个你观察到这个你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那么你就问一个问题，说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神对人偏心。
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你们怎么看？
他说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是从哪里来的？是。还有呢？当你观察到这些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会去想说，作者这样的写作编排，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神创造的中心是人。
神创造的中心是人，是。还有其他的吗？我认同这一点。
神创造的目的，
就是人的受造与其他的受造是不同的。人的受造比其他的受造物更像上帝。人是受造物的这个，人是创造的这个巅峰，人代表上帝去管理万物。你就从这样的一个写作编排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出这一些。好像说你做一个事情，一直到了一个巅峰，也就是朝着那个去的，那个才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前面都是要生一个孩子，先买尿包、买奶粉、买一大堆的东西啊，等到那个 baby 降生，那个才是最高点，那个才是他最重要的要表达的。不是说前面不重要，前面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
还有表达
的性别重要，性别是，是这个属于微观观察的范畴。很好，这个是微观观察的范畴，就是你读那段的时候呢，微观观察啊，性别只有男的和女的。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可能大家刚才也有讲到了，就是关于受造的次序，然后呢各从其类等等等等这一些，有晚上有早上，但是你发现第七天没有讲有早上有晚上， 前面六天都有讲，为什么第七天没讲？
休息，白天晚上就可以睡着。
白天晚上可以睡着。为什么他在创造每一天的时候都讲有早上有晚上呢？就是你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可以去想啊，但是讲到最后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啊，或者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些是你能够想得通，有些是你想不通的。海参
都是白天，
对对呀、啊，
女生同家都是白天，
都是白天。
我有一个观察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没有提到神创造的水，
是
水是在七日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嗯哼，对，很好的观察，你去想这个问题。
老师哎，
OK， 海参。
你
说这个创世纪以后，其实这个东西从头到尾。
是
是，其实说按照神的形象创人，但是自己头也没说为什么开始有那有万时间有那么密集，
是
说我要做一切的事情，
对，
要说按照做人，
对，是如果从使徒约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讲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可以说神因为爱的缘故。然后呢，来创造人，来分享他的爱，这个是从神学上来理解的。OK， 对，所以接下来我会继续给大家一个作业，然后给大家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大家就从宏观和微观的这个角度去来想这些的问题。记住，我只是让大家去观察和思想，不要求你做应用。所以观察就是观察，我观察到哦，原来这段经文有这个结构。这段经文重复了这么多，那重复这么多，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而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不需要你做一个应用，我不需要你做一个应用，你不要说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个原则，然后呢我拿去应用，应用是我们后面的时候才涉及到的。我的这一刻，至少这一刻观察，就是你去从宏观，从微观，微观就是看经文，看词语，看一段。看那一节宏观的这种从整段的去看，啊，就是这样。好，会不会明白？
有。好。十六，前面都是说与神，然后这个地方是说我们。
是。哎，这个也属于微观的一个观察，是。讲到，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说有神、有圣灵、有我们。对吗？这个从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是说神说，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接下来创造人的时候，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去创造人，我觉得都是非常。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水会就是意思水可以洁净万物，不止世界
啊哈。
那么神的灵就是我们人的灵，就要靠神的灵来洁净
啊哈。从神学上来说是对的，但是跟这段经文能不能这么解释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
我不负责解答这个问题。OK， 总之宏观和微观大家明白了。海神，
因为王家说的问题其实我以前也看过，因为说这个时候神创造万物的都是什么特性，什么灵的，然后都是圣的，造人的时候其实三位一体灵在里面，所以说耶稣是首先人，不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常规看的那个亚当是第一个是先嘛，但那个时候可能耶稣还是属于跟他们并到的那个位置，他还是神的，对吧？所以我也是这样。
你听清楚你说的吗？
没关系。
我相信解释这个问题会涉及到三位一体的问题，解释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可能一期的主日学都不够。OK 啊，所以回到我们观察法来说，你还记得刚才的观察的定义吗？就是我看到圣经在说什么，我看到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它不是我认为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不是，你一定是在讲一个事实，我观察到这段经文它是这么说的，我们讲事情的根据就是这个经文是这么说，大家都认同，神说了很多次，这个谁能反对呢？没人反对，这个就是一个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看到说他在各从其类讲了很多次，神看作是好的， 所以我们说神的创造都是好的。那么罪是神创造的吗？一定不是，因为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是从圣经经文在讲什么，然后来思想作者要讲什么。所以这个是观察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从宏观、微观，或者是说接下来的作业？小川。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pattern， 就是神说，然后就是命令，
是，
然后就有执行，
对，
然后就有结束的。
是。
那个执行，我怎么看，我就觉得好像不需要让人来执行，因为他没有讲到谁执行啊，执行也就神自己在执行。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是，就神自己执行了这个事情。
神是，我就现在找谁是在当工人，这个也是没有，他们
就是执行。OK， 好，刚才还有谁？Henry。
我只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已经是做观察了嘛，
嗯哼，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有什么差别的？
上个礼拜的观察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说这个礼拜作业也是要写宏观跟微观嘛？
对。
有什么差别？
我只是上一个礼拜给大家一段的经文，让大家稍微去感受一下。然后呢，这一节课讲这个，因为上一节课是讲关于解经当中的一些的框框的一些的东西嘛，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那这一节课相当于是说讲观察，讲观察。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作业呢，就是用宏观和微观的这个角度去观察。讲微观你观察到几点，宏观你观察到几点，然后呢你在讲微观的时候你观察到其中的一点，然后你也可以去讲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什么。讲宏观的时候呢你观察到一点，然后你也可以讲说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什么。对，所以关于作业张姐。
对，我就想说你还是用这段经文，你都讲完了
我肯定不会用这段经文的哦，肯定不用。但是我相信，即使用这段经文，你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观察的。
就是说，上个礼拜的作业跟这个礼拜的作业，其实会有一些
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对，但是经文是不一样的，还是会用宏观的观察和微观的去观察去观察，但是呢，经文是不一样的。
经文不是
还是
这个吗？
经文还没放出来。
不是。我是说，接下来我会布置一个作业，到最后。对不起，是我没有讲清楚。就是这一节课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布置一个观察法的作业。OK， 看最后一个，看最后一个，容我把它跳到最后一个。这段观察呢，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三十二节。如果你们前不久有来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我其中已经讲了一点点，但是呢，只是其中的一点点。那观察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然后这个观察呢包括宏观和微观，一共写十五个啊，上一次写二十个，这次写十五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尝试着去找到作者的意图。你说我宏观的找五个或者找十个都没有问题，总之你合起来要找到十五个，没有问题吧？没有。关于作业清不清楚？
清楚。
清楚。OK， 我相信不难的哈。
如果做了五个行不行？还算不算作业交
了？
你说你做五个，
这个很重要，就每一个都想要问。
是八个没要。
OK， 三姐。
你这个十五个是指宏观和微观的十五个，还是指
总共
就是宏观和微观总共十五个，这个十五个它是作者意图是另外的。就是你观察到宏观的这个之后呢，然后你说作者的意图可能是这个样子，但你也可以不讲意图，你只是讲你的观察也没有问题。但是解经的目标始终要去找作者的意图。OK，
需要归类我的十五个哪个是宏观哪个
是？那当然。
我问一下，就观察作者的意图，其实这个意图也就是启示，不
是什
么？是。
是，我们会有专门一课讲应用。
比如说就是上次那个作业啊，起初就是有始，
是，
后来第二章什么的，然后有终，
对，
第七天嘛就完毕了嘛。
对。
所以启示什么呢？这个世界及人类的历史都是有始有终。
Yeah.
然后神已经设定了，已经设定了人类最后的结局。其实这就启示，然后也是应用。
是啊，我当然我们解释圣经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然后去应用，这个毋庸置疑。但我只是不想让大家步子跨得太大啊，慢一点点，慢一点点。对，就是先把前面的好像啊给它扎实一下，然后后面再做应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比较注重实用。啊，比较注重实用，就是往往从这段经文一下子就跳到应用，接着一段经文观察之后，然后再解释它，然后再到应用，可以慢一点点。OK， 好，那么观察它就有一定有它的观察的内容，对吧？好像说我让大家去观察，从宏观从微观，它就一定有观察的内容。到底我们要观察哪一些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三个人一起去 hiking， 然后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迎面走来一个人，告诉这三个人说：“前面呢，在你们的这个要去走的路呢，前面呢会有一个干掉的一个河床。然后当你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多捡一些的那个石头，多捡一些河床上面的那个石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会让你非常的欢喜，又会让你很懊恼。这个三个人呢，这个三个 hiking 的人就继续往前面走。”走到一段距离之后，他们真的发现说，哦，前面有一个干掉的河，他们就从河里面捡了很多的这个石头，然后到了天亮，他们继续走，走到天亮的时候呢，才发现，哇，他们捡的原来是宝石，哇，但他们曾经捡的都是宝石，他们一方面很高兴他们捡到了这个石头，另外一方面懊悔，没有多捡一点点，哦，非常懊悔没有多捡一点点的，但愿大家 hiking 的时候都会遇见这个好事情，观察经文呢，就有一点像捡石头。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观察经文就有一点像捡石头，你捡一个捡一个捡一个，你观察一个观察一个观察一个，观察了很多的时候呢，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观察一两个，你不太确定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但你把很多个这个观察都放在一起，不管是宏观微观的，他作者的意图就会渐渐的清晰起来。就好像说你读一个文章，你一开始你读一两句，你并不知道作者要讲什么东西，但是你读完了整个之后，你就渐渐的知道说，哦，原来作者是要讲的是这个。你观察一两个，可能你不见得会知道，但是一两个又要不要呢？要，捡石头，一捡捡捡捡捡，捡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捡到的这些石头真的就好像说宝石一样，开始发光，开始引导你去思想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回到这个观察的内容呢，它具体有啊，我尝试着列的这一些，但是绝不限于这一些，包括文体，包括人物、时间、地点，然后事件啊，我就稍微的一个一个来快一点看一下。第一个文体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学里面有诗词歌赋，那对于诗词歌赋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散文、小说等等这些的类别，那对于这一些的类不同类别的文体，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吗？然后圣经里面呢也有不同的文体，有叙事文，有诗歌，然后呢有书信，有比喻，有预言等等，不同的文体你的解释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观察是所有文体的解释的一个基础，你任何一个文体的解释它都需要以观察为基础。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会涉及的是叙事文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教了一些的解经方法会偏叙事文，然后我们也会教这个诗歌的一个解释，因为圣经里面用诗歌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其实是挺多的，即使是在叙事文当中，不管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出埃及记还是在以赛亚书还是在哪一个先知书，你发即使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是用诗歌的方法来表达的，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比较著名的摩西之歌，对吗？然后创世纪里面讲到祝福的时候，有很多是用诗歌的方式表达，那诗歌方式的解释就跟叙事文方式或者其他文体的解释就不一样，我们也会涉及到诗歌的这个解释。然后第二个就是观察的内容，就是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要留意在文本当中作者突出的这一些的时间的一些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创世纪当中讲到起初，约翰福音当中讲到太初，然后比如说约翰福音当中他非常注重的一个实践的概念 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话，他就很强调这个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第三日，他就非常注重这个时间的一个表达。创世纪比如说十五章之后讲，十五章第一节讲到这是以后，那作者就是要你带着上文的这个事件然后进入到这接下来要表达的，这个是作者的写作。他特别讲到这是以后，讲到前面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他让你在解释在读在进入下一个故事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带到下一个故事里面去，所以时间的这个表达特别的重要。当人物地点事件也一样，比如说圣经里面经常讲到一个地点，曼利的橡树摩利亚什么，反正就是作者特别会把那个地点告诉你，那你就要想说作者是要在这个地点上做文章，那么你就要去注重这个地点的解释。比如说在新约里面讲到耶利哥这个地方，那么你就先因为作者讲到说耶稣来到耶利哥这个地方，那你可能就要先去思想耶利哥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旧约里面的耶利哥曾经发生过这个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来讲说耶稣进入了耶利哥他做的这个事情跟曾经的那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 OK， 作者的评语就是作者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呢，往往会加进一个旁白或者加进去一个这个评语在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的时候，作者就有一个很清晰的评语，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他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个不是这句话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不是这个故事对话的，不是，是作者加进去的，就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就是作者他害怕你去好像思想想歪了。然后他就给你一个框框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在读或者是在想那个故事的时候，雅各你不是一个好人，你连你哥哥的这个长子的东西你都想，亲兄弟手足你这个真的做得不仁不义，这个是雅各，这个或者这是我们会有的一个观点。但是作者他要让你的眼光让你的解经不要 focus 在这个雅各的身上，他要让你去看以扫，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的确是雅各你有你不对的一面，但是如果你以扫你不轻看，雅各是没有机可乘的。所以作者要让你去想以扫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作者加进去的一个评语。而作者的这个评语就是你可以说他就是神所给他的一个启示。好像说我们到后面的功课当中我们也会讲到作者的评语这个事情。你知道说一个新闻一个事件它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度，不同人他有不同的选择性。但是当圣经里面的作者他这么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说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看到的那个神要告诉我给我们的，能不能够明白。同样一个事情，中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媒体他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雅各跟以扫这个事情发生了，不同的人解读了他说不同的视角。但是我们说神让这个故事发生让这个事情发生，他要告诉给我们什么，就是作者的评语，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这个是他让这个事情发生着重要告诉给我们的。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我们快一点。然后强调的这个语句因为它有涉及到一些的文法的这个问题，重复的语句，然后呢这个先后次序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它要突出一些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博士们来到那个房子里先看见什么，就先看到小孩子和他的母亲。这个表达其实是因为我们普通人都会说先看见什么，先看见他的父母然后再看见这个小孩子，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表达。但是当他把小孩子放在前面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作者要让你看到说你先要注重的是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是焦点才是重点。他的父母重不重要呢？重要。他的母亲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呢往后面靠。而且这个句子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作者每一次在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是讲小孩子在前面，然后他用了重复的手法，他就告诉你重点是什么。好，也有一些的命令应许和警告了。就拿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来说的来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就是去，你们要去，它是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当你们去，然后给人施洗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同在是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是建基于一个命令的基础上。所以你去的时候呢，就会经历到同在，当然也会有一些的警告，比如说旧约里面比较多的就是不要去试探主啊，不要去拜偶像啊，这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警告。OK， 还有就是上下文，上下文，我们往往断章取义，很多的时候断章取义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忽略了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你只是把那一段的那一句的经文拿出来，然后产生应用，你忽略了上下文，或者说你忽略了那个宏观的观察，所以就会产生出断章取义的这个情形。而文法结构，文法结构就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些的结构，然后我们下面的课程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文法结构的这个问题，看作者他是怎么样去编排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思路，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然后呢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递进，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七 药字
、对不起，我漏了药字，就是 keyword。 keyword 这个呢，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一些重点的字词的解释对于整个的寻找作者意图是有很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在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去读历代志的时候，作者特别注重一个词语叫做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他这个评判一个好王和一个不好的王，他重点就是有没有去寻求耶和华，有没有去行他列祖大卫看为正的这个事情，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有没有效法他列祖大卫所行的。所以这个寻求耶和华就是历代志上下的一个 keyword。 然后呢，比如说腓立比书的 keyword 是什么？
喜乐，
对吧？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可能有爱，信，约翰福音是信，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当中特别注重这个信这个 keyword， 当然也有其他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就是要字，当你看到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然后你去尝试着去用这个主题来看整卷书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你比较容易抓到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回过头来说这个历代志上下的这个寻求耶和华，他的这个 keyword 寻求耶和华，就是历代志的作者用了一个比较吊诡的这个表达方式，就是寻求耶和华跟就是当一个王或者一个人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祝福他，当一个王不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会去击打他。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在原文的圣经的时候呢，他寻求耶和华，他是用的是 hara， 就是一个王他去 hara 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会祝福他，但是一个王不去 hara 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会 para 就是打的意思，就是神会击打他。当然击打他很多的方式，就是用其他的外邦啊来攻打他，这些的方式，就是作者用了一个文字的这种玩了一个文字的游戏吧。有没有什么问题？
共产党
的
屁股
对不起，第五是引用我这里是有的。第五就是引用，引用就是我们当中会有，我们有一课会讲到新约引用旧约。新约引用旧约呢，其实就是新约的作者不一定是新约，旧约的作者也会了啊。新约的作者他在引用一些的词、一些的句子、一些的故事，甚至一些的典故，然后要让你特别去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很特别注重一个概念，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他特别引用旧约，而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引用旧约其实他是在表达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人曾经有出过埃及，那耶稣来了，耶稣也出埃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概念，耶稣进入逃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就是作者他特别透过一些的引用要让你注意这个概念，耶稣从埃及出来的，曾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呢也有一个人从埃及出来，他就让你把新约跟旧约跟他联系起来，因为马太福音的作者是犹太人，所以引用我们会有一课讲到新约引用旧约，引用的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做过一些的改变，他怎么样做改变，然后呢来表达他的一个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拖了五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对于作业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于作业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容我再啰嗦最后一句，就是关于作业，如果上一次没有交的，下一次你再不交啊，
出去又好，
下一次再不交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好，不要觉得说我很无情，好像把你们赶出去，你这么想我就觉得我就有点冤枉，是你明明是你自己不做作业，还是我把你赶出去啊？这个不 make sense right。好啊，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期待着大家的一个作业哈。然后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请三位来做这个结束的祷告。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后面的时候我有点乱，就是玉梅、李颖跟夏凡，你上一次做过祷告吗？你上一次做过。建华呢？没有。OK， 那我们就请玉梅姐，然后呢李颖姐妹和建华弟兄。好，
上帝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课程来学习圣经，如何来了解神的话语。
感谢主，
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帮助我们把从中学到的这些解经的这些知识应用到我们平常的学习圣经的当中。
感谢主，
并从中把学到的亮光再带到我们的小组，来与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这样子有这么一个带领。
谢谢主。
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
这个还要叫吗？还是
摇的摇的。
我那个发过来，
我也收到。那时候让我来转运转，
我上次你来，等一下 send 那个作业给你啊。
你就要在这里做，你要在这里做登记，然后我就
登记啊。